桃源之歌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之儿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左处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啊，请你们现今在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作子外，还有什么可作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比撒去篱笆，使它被推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吉利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祸哉！那些以房借房，一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猛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之出，一把特酒，一赫梅尔谷种之皆一一发粮食。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塞、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作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罪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花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上帝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鼻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操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阿门。
好，谢谢苏姊妹啊，非常好哈、啊，这段经文很丰富的内容。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五章了哈、啊，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哈、啊，这个以赛亚书的大致的分段啊，最简单的记法啊，就是分两大段，39章前面39章一段啊，后面27章啊，40到66章一段啊，前面是讲神的审判，后面讲神要复兴他的国度啊。那细一点分的话，前面39章哈、啊、可以分成这7大段哈、啊，1到6章啊，它是这种分法，我是根据这个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哈、啊、这本书的分段的方法来分的哈、啊，对照这个我们第一次读以赛亚书哈、啊，陈洁姊妹那个分段大同小异哈、啊，差不多的哈、啊，那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哈、啊。它这种分法把前面6章放在一起哈、啊，实际上第6章是一个插曲哈、啊。是讲到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蒙召啊，前面5章呢比较集中，是讲到啊这个控诉哈、啊，这个神的子民他们所犯的罪啊。那7到12章呢讲到预言将来的拯救啊，13章到23章讲到审判列国哈、啊。他这样的把前面39章呢分成7段啊。 那后面的27章呢，比较清楚哈，这个分段没有太多的差别哈，都是分成三大段啊，讲到神子民的拯救，接着受苦的仆人的复兴啊，复兴的完成。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结尾了哈，靠这个第一段的这个结束的地方哈，第五章啊，今天明天会读完第五章哈，然后就进入到第六章，先知是怎么蒙召的哈。那前面17节怎么分成小段呢？哈，前面7节是葡萄园之歌啊，那后面从第8节一直到30节呢，是六祸啊，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审判。那我们今天读到17节呢，是讲到六祸中的前面的两祸啊。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前面这个葡萄园之歌。读懂这一段其实很简单哈，抓住第7节啊，因为第7节他已经给你解释了啊，这里面关键的概念都在第7节哈，所以把第7节读清楚了，前面7节的这个重点意思都出来了哈。第7节当中讲到谁是葡萄园，谁是那个上等的葡萄树啊，葡萄园强调以色列家啊，是作为一个整体啊。上等的葡萄树是强调这个人啊，是讲犹大人、以色列人啊，神所拣选的子民啊。什么是好葡萄呢？好葡萄是神指望结出来的好果子啊。这里用公平、公义啊来代表啊，神所期待的哈、啊，神的子民结什么样的好果子？那反倒结出野葡萄，野葡萄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不公不义的哈、啊、事情啊，暴虐。冤声哈，在以色列的国家当中到处都是哈。好，回到第1节、第2节哈，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这个先知把神为神的百姓所做的事情都列在这里哈。主人尽心尽力的栽植、栽培这个葡萄园，他都做了什么呢？他把这个葡萄园建在肥美的山岗上，他选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啊，选很好的土壤的地方哈、啊。这个本该这个葡萄就是应该结的很多、长得很好的地方哈、啊。而且这个主人刨挖园子、捡去石头，做了很多的工哈、啊。栽种的是什么？上等的葡萄树哈、啊。所有结果子的条件、所有的这个预备都做好了啊。这个主人尽心尽力做了他该做的啊。盖上一座楼，又凿出雅酒池啊！所有的事情该做都做了，就是指望要结好葡萄了啊！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却是相反啊！指望结好葡萄，结出来的却是倒是结出野葡萄哈、啊！这句话讲了2遍啊，到了这个第4节又讲了一遍啊！所以呢，这个葡萄园这个先知哈、啊，就呼唤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来判定哈、啊，来判判看哈、啊，来断定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哈、啊。显然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葡萄园的主人身上啊，而是出在这个葡萄园本身哈、啊。该结果子却不结果子，主人做了一切，但是葡萄树哈、啊，葡萄园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哈、啊，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责备这个以色列人啊，让谁来断定呢？啊，就是让这个他们自己来断定看看哈，让他们自己扪心自问啊，来问他们自己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哈，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反省自己哈。我们在神的面前，神都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典啊？都有哪些丰富的恩典啊？神的指望没变啊，也是让我们能够结好果子哈。那我们今天应该结哪些的好果子哈？如果这个葡萄园没有结出好果子，它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这里也是一连串的哈，这个审判的言语啊，这个主人就向葡萄园做什么呢？撤去篱笆，保护没有了哈，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哈，这是主人做的哈。这个仇敌能够攻击来啊，能够有这些事情发生哈、啊，都不是偶然。神的手如果不撤去，他的保护依然在的话，哪怕敌人很强大哈、啊， 葡萄园依然是安稳的。但是主人的手一旦撤去，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些的恩典，这个以色列人都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一旦这个供应的手、保护的手撤掉的话，这个园子，就落到这样一个败落，被人践踏的一个结局。新约有两段类似的经文一段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15章的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谁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同样的今天主呢是期待教会，期待基督徒，期待我们呢要多结好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约翰福音15章又把我们能结果子的那个途径、那个方式讲出来了只有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已经取代了旧约的这个犹大人的这种不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作为真葡萄树它可以结果子，但是呢，我们要接在它的上面。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13章用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同样的这个主人是期待要结果子的所以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呐，我这3年来啊，这个主人很有耐心呢，用3年的时间来栽培这个无花果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你看，这个主人还是挺有这个恩慈的3年了，再给一年再给一年再给他机会所以你看主是多有耐心再多出一年来，再掘开土加上粪，再把该做的再做一遍所以这个主人的心肠就表现在这里所以读了这一段呢。我们今天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主那里都领受了哪些的恩典？神把圣经的话给我们，把主自己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教会弟兄姐妹、属灵的同伴在一起的聚会那与葡萄园主人栽培葡萄园相似，有哪些相似的地方神最期待我们结出哪些属灵的果子呢？那检验我们的生命，我们又有哪些野葡萄呢？可能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好，接下来8节到第17节讲到6祸中的前2祸第一祸它的重点是讲到这些人贪婪，并兼并这个土地土地是给人耕种劳作，然后供养自己、供养别人、赐福别人的。但这些人贪得无厌来囤积土地而且神特别这个吩咐他们，这个地界是不可挪移不要侵占别人的土地，而且到了第50年要重新分配但这些人呢，却不听神的吩咐那最后造成的结局，神要审判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了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1把托的酒这很少了以赫梅尔谷种。这么多的种子，却最后结出一小把、一点点的粮食这是神的审判。第二祸的重点是讲到这些人只知道享乐沉迷于宴乐，不顾神、不顾念神的作为，这是要招致审判的到了第13节到17节这么多的话语都讲到神对他们的审判，中间第16节在审判当中显出神的公平，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圣洁为什么审判当中能够显出神的圣洁？如果公义的神对于罪恶忽视不见置之不理 啊，那不叫公义的上帝啊。而且这位神呢是如此的有耐心哈，等候给他们充足的力量、充足的这个机会，可以结果子，可以悔改，但是他们不愿意哈。所以是公义的神一定要降审判在他们的身上哈。第17节什么意思呢？啊，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如同在自己的草场，这不是他的草场，羊不在他自己的草场上吃草哈。在哪里吃草呢？啊，就是在本来那些房接着房、地接着地，哈，那些财主们囤积的土地上，这些财主囤积的土地，但最后他们没有用上啊，这个荒凉了哈，他们被掳走了哈，所以这个地荒凉以后呢，这个羊就来了哈，长出草来哈，羊在这个地方吃草哈，丰肥人的荒场哈，本来丰肥人。找了很多的肥沃的土地，很多的这个房屋哈，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自己的房屋哈，被游行的人可能是路过的人、外来的人啊、寄居的人，或者是侵略他们的人哈，结果被别人吃尽啊，所以是这个意思，是审判的一句话哈，审判的一个结局。好，第二个问题，我们就集中思考怎么去看待我们今天的财富。享乐，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赐福，哈，神不是完全反对我们享受，哈，神给我们的丰富的供应，但是神反对的是指贪图，哈，贪恋享受，过多的享受，享受再享受，啊，占据了我们生命的主要的这个时间精力，啊，却不顾念上帝的作为，啊，忽视神的这个圣功，啊。只知道享受神的恩典，却不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金钱的话，参与神的工作的话，这是招致神的咒诅的哈。所以第二个问题来思考哈，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在正常的享受生活，还是已经沉迷于享乐呢？不顾念神的作为的话，今天有哪些的表现呢？我生命中有哪些的事情？啊，是你的娱乐吗？是你的旅游吗？是你的这个手机吗？是你的这个球赛吗？啊，越来越多的去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忽略神的作为。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怎么看待财富、娱乐和享受。今天的经文会带给大家蛮多的反思哈，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啊，而不是只是看着别人哈，来反省我们自己啊，如何靠着主。多结好果子哈。
那我们今天讨论主要是围绕第一题哈，我们还没有涉及到第二题，我就照着第一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第一题关于就是我们神今天赐给我们哪些恩典与葡萄园主栽培葡萄园相似哈。那我们就提到哈，神今天真的是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恩典哈。从我们现在有圣经可以读哈，然后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也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哈，然后圣灵现在只要我们信，他就已经内住在里面哈。所以这个从圣经、耶稣到圣灵，哈，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恩典。然后再到我们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哈，就拿我们在美国说，哈，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教堂，哈，那个我们去教堂是非常方便的啊，也有许多的华人的教堂。美国的教堂，然后教堂里面会有牧师、长者，各样的属灵的弟兄姐妹的关怀哈。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的网络也是非常的发达啊，不管是你要查找以前的书籍啊，或者说其他的你想去的那些教会，但是不能去到的，它的网上的各样的信息，我们都会有哈。所以这些都是神所赐的恩典。那还有一个，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只要我们信哈。然后神也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财富上、儿女上、健康上，其实这些也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哈。那神最期待我们结出哪些果子呢？那我们想到的当然就是加拉太书5章22节，好，圣灵
所结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那有哪些是野果子呢？其实，在加拉太书5章22节之前啊，他就提到了哈，就是比如肉体的事、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这些都是野果子，神所不喜悦的哈。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做哈？我们衍生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既然有这样的门福，我们一定是要来信靠和顺服。好，我们今天活在恩典之下啊，我们真的是要连接在我们的真葡萄树上，就要像今天牧师所选的诗歌一样哈，我们是要住在神里面哈多多的和神沟通交流，我们要信靠顺服啊，这样的话。就会蒙福啊！那这个也是今天的经文也是提醒我们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处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下，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也是会被砍下、会被拆毁的。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面竭力的追求。好，不管不仅是要听神的话，还要去行出来，去结出好果子来。好。最后就是分享一句，就是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提到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努力奔跑。
我记得我念研究生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带领我的那些所谓属灵的长者就跟我讲啊，哎，他说吴弟兄啊，恭喜你啊，信耶稣了，啊，你要记得啊，信而顺服就蒙福啊。所以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句话：信而顺服就蒙福。后来他们又说了，你蒙福之后该干嘛呢？你要好好读圣经，爱主服侍主，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来服侍神。这个成为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两大的鼓励跟激励的话，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一样，我们能够蒙福成为神的儿女，不简单哦。神从万人中拣选我们，这是很蒙福的事，所以应该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光景呢？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小平的分享哈。结果子啊，刚才有提到加勒太书5章哈，圣灵的果子，那是生命当中靠着圣灵的工作哈，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所结出的好果子来哈。那引用这个路加福音13章那段无花果的那个不结果子就要砍掉的那个比喻哈，它的上文是在讲悔改啊，所以悔改也是神所期待我们结出的好果子哈，那除此之外，有捐书的果子啊，帮助有需要的人啊，施比受更加有福哈，把神赐给我们的金钱财物分享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然后这个嘴唇的果子啊，嘴唇的果子，这是常常的这个忽略的一个地方哈。我就注意哈，这个早晨我们一起在唱诗歌那一段时间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专心在敬拜哈，唱诗歌哈。那即使我看有一些弟兄姐妹开镜头，他的嘴也没有打开哦，只是在那听啊，这是很可惜哦。这段时间我们是可以结出这个嘴唇的果子，赞美神的果子啊，神是喜悦的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所以每次，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在线上聚会的时候，哈，唱诗歌那段时间是很宝贵的，哈，专心的去敬拜神，这是结果子的时候，哈。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哈，不用你预备，哈，别人诗歌都写好，都做好，而且有人给大家播放，哇，你都不结果子啊，那太可惜了，哈。所以专心的去敬拜神，赞美神，结出这个赞美的果子，哈。提醒大家，哈，在这件事情上要成长啊。不要只是听啊，诗歌是用来唱的啊，是用来赞美敬拜的啊。
好，我们今天从3个方面思考哈，那紧扣 牧师提出来的两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和当时这个主人为葡萄园所准备的有什么相似之处？哈，那前面两个组都分享的特别好。那像圣经、圣灵、救恩、教会，哈，还有呢祷告的权柄，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哈。同时呢，我们这组着重讨论的这个管教也是神所赐的，神赐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包括家人哈，实际上都是用来提醒我们，那我们不可忽视这些管教。如果我们忽视了就完全错过了神除去我们生命杂质的这个好机会哈，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还是玩梗的心去拒绝。当别人说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在凡遇到困境的时候是埋怨别人，而是在困难中，静思神的旨意哈。所以求神用这些管教让我们事事进步哈，不再不用再不。不重新在同一个事情上常常跌倒。那第二个，就是一样的是第一个问题里面的果子的思考哈。小平已经讲得很好了哈，加拉太书的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中的九个方面哈。而那个今天牧师带我们呢，也是读这段经文，也是有公义、公平、爱神、爱人、顺服神，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会圣灵所赐我们的能够结出的好果子哈。那在果子上面，我们也有分享，有姐妹就很喜欢 gardening 哈，她们就发现这个除虫培养放放新土啊，这些哈都是非常重要的，要为了结好果子的。那我们与我们的这个属灵，如果不想要让果子不受虫害的袭击，不生命不枯干呢，那就是我们要与神紧紧连接，要去住在神的话语里，认识神哈。那第三个这个野葡萄，我们生命中有哪些野葡萄所神所不喜悦的哈？那就有不顺服神的管教，有贪心。有聚会读经也都是例行常事，这些都不蒙神喜悦的哈。那自我中心、喜欢论断、不饶恕、批评，总是以批评、批判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话，也都是野葡萄，都不是圣灵所结的好果子哈。我们是被世界掳去呢，还是我们谦卑的顺服神哈？就是说，信以后要顺服神，这个都是要让我们警醒，我们不要成为野葡萄。我们不要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生命，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警醒的。所以我们的提醒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有没有让神做主？我们是让世界被掳去了，把我们掳去了呢？还是让老我继续在生长呢？还是真正让神的生命，就像真葡萄，我们枝子结在真葡萄树上一样，结出真葡萄果子哈。
关于牧师的第一题啊，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原主栽种这个葡萄园非常的类似，就是说神赐下真理，就相当于他给我们松土啊，把石头剪掉啊，然后赐下圣灵内住呢，就像这个他搭建美好的楼，然后预备那个酒榨，然后他赐下教会的群体，还有圣言的浇灌，就如同这个神赐下雨露滋润。啊，就是他期待我们结出的果子。除了刚才大家都有很好的分享，那个在这一部分经文里面，他期待我们能够结出这个公平和公义的果子。啊，这个，我觉得就像牧师说的，第七节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节，就尤其是后面半节。而且我觉得这个神呐，他写的那个文体其实是非常优美的，一语双关，互相的对比。中文你可能看不出来啊。他说他指望的是公平啊，希伯来文叫公平，叫 mishpat，谁知道有报孽啊，mispah，指望的是公义，tzedakah。谁知却有冤声，采雅卡，你看都是一一对应的。然后还有这个野葡萄，我们小组里面也有姊妹她种过葡萄，但是这里的野葡萄呢，可能不是大家常常认为的是又小又酸又难看，那个还能吃。 这里的野葡萄，这个叫它这个用的词根叫 bush，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水果烂了以后呢，它发出恶臭啊，人家敬而远之，没有人会想吃的，以至于这个水果啊，它就毫无价值。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买过这样的苹果，外面看看好好的，那个心里面全烂了，说不定你一刀切下去还切出一条。半条虫子就是这种，这神不希望就是他的子民成为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敬拜的热情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职场上啊，待人接物上都活出神公义的性情啊，这个公平公义的性情啊，这个而野葡萄呢就是。就像刚才第三组雷青说的，它不是很明显的恶行，就有点像叫披着羊皮的狼啊，表面上看上去啊好像还可以，但是本质却是腐烂的。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但愿没有。表面上服侍火热啊，内心呢充满了结党、嫉妒、纷争。表面上说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心里呢就是充满了或者在背地里呢对这个弟兄姊妹充满着这个论断。口称敬虔，但是行事为人对人却非常的苛刻，就像这里描写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人心是一个扭曲的人心，它是一个没有遵从圣灵，它是随从世界的一个圣灵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应当省察，就是说我们是否有一些的属灵习惯啊，它只是一个自我外在的对别人的表演，但是内心却充满了腐烂发臭的野葡萄啊。但愿没有。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判断的关键不是享受这些事物本身，而是说你享受这件事物会导致你离神更近，还是说离神更远？因为我们正常的享受那个，比如说美好的衣服呀，啊，美好的房子呀，这个都会，你享受了，你会对神的这个创造和供应，你会充满了感恩，你会更感谢神，更赞美神啊，但是。如果是沉迷的享受，却是挤压了你刚才说的那种情感啊，就是说整个就沉迷在这个享受当中啊，这然后你的服侍的时间啊、心思啊，就是根本就 focus 就不在我们的神上面，也不留心神手所做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些不顾念耶和华作为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你手机就像刚才牧师讲的啊，占据了你大量的这个娱乐的时间啊，这个灵修也不灵修了，或者就形式主义的说几句话啊，祷告感恩都没有了，就是都形式主义了啊。然后你想想看，如果就像我前一阵我家断电啊，断电一天半啊，你这一天半你是会很难受吗？因为你没有娱乐设施了。你就最多就手机可以看看圣经的经文，其他就没有了，你会很难受吗？是吧？然后就是你会不会在顺境当中都忘记了祷告感恩，只有在你遭难的时候才想起，哎呀，我要求告神啊！这个都是一些警醒的一些信号，就是说，所以说司布真以前也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财富啊跟享受本身都不是罪，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夺去了我们人对神内心的这个 focus，在这个上面，就是说人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就不知不觉的就远离神。所以说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就是说财富跟娱乐，如果不是被神对神的公义和感恩之心驾驭的话，那个会使人刚硬，逐渐的远离神，麻木了啊！这个就像这个描述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说这个两个题，我觉得啊，牧师他其实是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你外在的富足啊，你的娱乐活动啊，甚至是你的宗教活动啊，都没有办法来取代你内心真实的结出公义的果子。啊，与和对神这种持续的这种 passion 啊，就是也就是刚才吴长老所说的那种热情热心，就是求主啊也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言行合一，里面跟外面都是一个美好的果子。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旧约的那个葡萄园啊，是指以色列人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那个不结果子的葡萄园和葡萄树哈，它已经成了一棵真葡萄树哈，有真的就有假的哈，以前的都不管用哈。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哈，它成了一棵树哈。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连接在这棵树的上面哈，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结出好果子来哈，树上的枝子神会修剪的哈，这都是神负责做的工作，他会供应， 它会修剪，目的就是让我们多结果子哈。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有丰盛的恩典哈，我们早晨一起来灵修的弟兄姐妹哈，在这一方面都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哈。大家知道这个要害哈，知道这个重要性哈，所以才每天都花时间哈，紧紧的接在神的上面哈。愿神赐福大家哈，靠着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在你的家庭哈，就是在你有影响力的这一群人当中，靠着主的恩典，可以不断的哈结出好果子来哈。好，这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哈，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哈，这句话我们把它记下来哈，记在心中哈。我们一起来，以
以
赛亚
赛
书
亚
七
书
章
七
章
章
四
十
节，
四节，
因
因
此
此
主
主
自
己
己要
要
给
给
你
你
美
好
好
的
的
道
道
路，
路，必有童女怀孕
孕
生
生
子，
子，
给
给
他
他
起
起
名
名
叫
叫
以
以
马
马
内
内
利。
利。
神
就是
与
神
我
与我
们
们
同
同
在
在
的
的
意
意
思。
思。
以
七章
以
赛亚
赛亚
书
书
七
七
章
章
十
十
四
四
节，
节，四四节。
天上的父，谢谢你哈，借着主耶稣基督显明你的同在哈，借着圣灵的同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耶稣基督与天上的生命紧紧的相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不缺少啊！你是我们的大牧人，在你的里面一无所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啊！这是不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不被这个仇敌的各样的诡计所搅扰啊！让我们紧紧的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成长、丰盛。让我们所做的事，哈，这是 focus 在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哈，这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帮助别人能够一起来做主的门徒，定睛在这件事情上，哈，讨神的喜悦，做在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所做的事能够不断的结出好果子来，啊，修剪我们的言语，啊，这是让我们每天所讲的话都是在凡事上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